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使徒行传》的查经。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从今天这章的经文里，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哥尼流和彼得的经历。哥尼流和彼得的经历，《使徒行传》第十章这章经文里可以说是论到哥尼流怎样在异象中看见神的指示，叫他去找西门彼得，然后彼得又怎样在异象中蒙主引导到哥尼流的家中，把福音传给他的全家，然后哥尼流一家得救的经过是怎样。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一章，这一章可以简单分为两大段，第一段是第一节到了这一个23节，是论到哥尼流他这个差人到了彼得那里，然后或者说大段是第一节一直到了33节，这是论到这一个哥尼流得着神的启示，彼得也得启示，后来就彼得奇妙的给带领到哥尼流的家中。然后33节至48节乃是论到彼得在哥尼流的家中传扬福音的时候，这个圣灵怎么浇灌，那个情形是怎样的。好，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开始。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那么这里很特别，该撒利亚这个地点呢，就是以色列国的北面，在北面呢，可以说今天叫做特拉维夫。那在北面那个地方，它的西边是地中海。那么在该撒利亚这个城市里面啊，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换句话说，他是当时意大利军队当中的一个军官，而这个军官不是很大，是百夫长，就是管理100人的。那么这个他管理100人，然后呢也算是军队里面的啊一个小的军官。那么依人来看，身为军队呢，他就很难归向神，很难敬畏神。尤其当时的罗马军队，他是这个统战天下嘛，那哥尼流是被派往以色列地，他是在以色列地那里居住，他是在以色列地那里来负责管理百姓的。所以在当时被亡国的犹太人心目中，那些意大利的兵和官都是他们所恨恶的。正常的情形是这样，因为是来统治他们嘛。但是此时呢，哥尼流确实很特别，他既是兵又是兵里面的百夫长，但他却是敬畏神，认识神。他所敬畏的神就是犹太人所敬拜的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哥尼流呢，他一定是已经加入犹太教，他常常到圣殿敬拜神，所以连犹太人都认识他。这里我们就会看见的是，这一个哥尼流实在是很蒙福。他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咒祭百姓，在那里多多咒祭百姓。他特别提到他是个虔诚的人。那么如何成为虔诚人呢？圣经论到虔诚人，乃是说他在神面前最起码两方面的表现。第一方面的表现呢，就是他很敬畏神啊，就是他常常敬畏神，这是第一方面。然后第二方面的表现呢，就是他的处世为人，他的敬畏神显在他的亲近神啊，祷告啊，常常祷告的生活，叫敬虔的生活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呢，就是他有活出神的美德，施舍啊，怜悯贫困的人啊，就像雅各书第一章那里所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真正的虔诚乃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意思是说，就是 这个一个虔诚人，他们一生就是常常祷告，同时也是常常施舍，叫虔诚人。那么哥尼流呢，他就成为了一个虔诚人。那么按理来说，他的职业他的工作不可能成为一个虔诚人，因为他是军队里面的一个百夫长，一个官，同时这一个在那种环境下怎么成为虔诚人呢？但感谢主，你会看见一个虔诚的人不受外面环境的限制。就像但以理，他虽然做了波斯帝国的总理，做了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宰相，但是他照样在神面前能够敬虔度日，一天三次祷告神。同样的，我们看见的是这一个在当时来说啊，你会看见意大利兵中的这个百夫长，他同样可以过敬虔的生活。他每逢申初的时候，就是下午三点钟，就在神面前屈膝祷告，定时祷告，他是有这个敬虔的生活。同时他常常施舍周济百姓，他同样可以活出敬虔的生活。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这样说来，今天我们无论是哪一个岗位哪一个职位，我们同样可以过敬虔的生活。要紧是我们的心向着神，而不是说我在某一个环境下就做不来，不是，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都可以过敬虔的生活啊！这是神让我们看见的。然后同时我们也看见主的得胜，神可以在各行各业里，甚至在罗马的军兵当中，神得到敬虔的人，这再次显明神的大能和得胜。他是个虔诚人，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神啊。哥尼流他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他不仅仅是个人敬畏神，是他和他的全家，就是他的妻子他的儿女都敬畏神啊。这是很值得我们留意。你知道他是一个军官呢、啊，一个军官本身是很容易骄傲，尤其他统治犹太百姓啊，他在那边有权势，按理他可以欺负犹太百姓敲诈勒索，但是他没有，他反而来敬畏神，认识犹太人所认识的这位独一的神，敬畏神，这是他存心谦卑蒙福。然后他的家眷都敬畏神，这很要紧啊。你知道有时候军官的太太啊，就很容易仗势欺人了、他的儿女就很容易欺负犹太人啊，但是他没有，他反而什么，反而是他的妻子他的儿女全家都一同敬畏神。可见哥尼流的信仰，哥尼流的信靠神影响了他的全家，他有美好的见证生活。他不仅对犹太人有美好的见证，他对自己家中都有影响力，影响全家都敬畏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都需要有这个看见，就是敬畏神是多么的要紧。好，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家庭，全家敬畏神。今天我们属主的人也要留意，不仅我们个人敬畏神，要影响我们的全家都敬畏神。接着多多咒祭百姓啊、这个多多咒祭百姓，当时以色列国给罗马帝国王国几国上下一片贫穷，而百夫长相对由于他是罗马军队的一个这一个官，所以呢他的收入是多的，但是他所收入的以一般的同行的做官的来说呢，都是不断敲诈勒索，尤其不是自己的民族，是统治别的民族犹太人，那么他就更加可以剥削。但是哥尼流不是，他不仅不剥削别人，反而是多多施舍咒祭给以色列人，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很贫困，所以他就多多施舍咒祭给百姓啊，常常个人发钱施舍咒祭。这就是哥尼流的善行，不是一次两次，是多多咒祭百姓。圣经说他施舍钱财咒祭贫穷，他的仁义是存到永远。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是，这一个施舍，这一个咒祭是蒙神纪念啊、每一个善行，圣经论到行善，许多时候就是施舍咒祭。盼望今天我们都能够留意，在神面前呢，所有施舍咒祭贫穷，为了主的名，为了主的缘故，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虚荣， 不是为着人的称赞，是为着主的名，主的缘故，坐在暗中施舍救济贫穷的，主都纪念啊，主都纪念。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你看见这种见证呢，相比之下，当时很多法利赛人，他们虽然在那边讲旧约摩西的道，但是他们私底下却是贪寡妇的家产，不是救济穷人，因为他们贪财，这很讽刺。但是相反的，这个哥尼流他遵行主道，他敬畏神，他和他的全家都施舍救济穷人。你知道做丈夫的要施舍，做妻子若不肯那是很难的，但是他的全家都敬畏神，一同同心，然后哥尼流是不断救济百姓啊，顾到神的选民，神都纪念啊。还有常常祷告神啊，这里的常常我们特别留意，他不是一次两次祷告，常常祷告神。一个人能够不断行善，是根据他和神的关系密切。他若远离神，就没有力量行善，只会行恶。但是他因为有这个常常祷告神，神的爱、神的恩典啊、神的感动就不断在他身上，他就能够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就不断供应出去。那么一个常常施舍供给百姓的人，他有缺乏吗？感谢神，他越是供应出去，神越加给他，所以源源不绝的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啊，把神的祝福送到神的百姓当中。这是哥尼流，这值得我们提醒的是，今天我们不仅要听到，还要行道。在神的儿女当中，今天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里面有一个关口，这个关口就是我们不仅仅口头上说主啊我把一切奉献给你，而是我们在实际的行动上真是顺服圣灵的感动，能够啊顾到贫困的，顾到需要的肢体，常常多有爱心的关心。我们的相爱不要仅仅停在言语和舌头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样教会中每一个肢体，人人都先做一个顾到别人的人，然后为着福音的广传，人人都有这样的摆上。当人人都有这样的摆上的时候，哎，圣灵就有工作了。所以呢，这个哥尼流的见证呢，实在是成为我们的激励。但是我们要持守这样敬虔的生活，很需要就是常常祷告。离了神我们不能做什么，离了主善行我们都做不来，所以是一个常常祷告神。他这个常常祷告神，我相信他不是为自己的需要，若是他为自己的需要呢，他的祷告很有限呢，因为他是做官又是很优厚的待遇。但是他常常祷告神，就是为着犹太人，为着神的子民来代祷。常常祷告神当然也是为着他个人和家庭一同来侍奉神来祷告。第三节，有一天夜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咒祭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可见哥尼流的祷告是一直蒙神纪念的，蒙神悦纳的。他的祷告不仅蒙神垂听，他那一个祷告的生活，敬虔的生活，那一个施舍救济贫困百姓的那一个善行，在神面前都蒙纪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祷告生活，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处世为人，是否能够在神面前蒙纪念呢？主耶稣说，你们要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也就是说，你祷告还不在于说你的内容是什么，先是你若是敬虔的祷告，天天定时在神面前的祷告，这一个敬拜神，这一个侍奉神，这个祷告为了神的国度来代祷，你这一个祷告蒙神悦纳，你这一个祷告的举动已经蒙神悦纳。所以哥尼流在神面前蒙悦纳是两方面，一个是祷告代表着他的敬虔生活，另一个是他的施舍，代表的同样是敬虔生活的另一面，就是他爱心的流露。有亲近神啊，依靠神，黏于神， 又有活出神的美德，在神面前是蒙悦纳、蒙纪念。不知今天我们信主这样久了，我们有多少的这个敬虔生活，我们有多少的亲近神的生活是蒙神纪念的，我们有多少的善行是蒙神纪念的。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这样一个看见。好，现在我们再来看，有一天夜在深处，就是下午三点钟，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啊，哥尼流祷告在异象中看见。这个异象中的看见，就像彼得后来在祷告当中也是魂游向外。这个魂游向外的意思呢是什么？就是他的魂啊，他的魂呢就这个离开身体，就是这个灵魂这个站起来离开一下身体。而这个离开身体不是说人死掉了，就是说这一下子离开身体啊，魂离开一下，然后就看见很多这个属天的异象，神要他看见，看完之后再回过来。所以祷告的人在那一刻中呢，可能在祷告中的时候，在那一刻中呢，他的心思，他的思想啊，魂就代表情感意志心思，他那一个思想呢已经呢是在那一刻中这个离开一下身体，跑进去一个哇特别的警戒里面，然后看见特别的异象，看完之后再回进来。所以他就看见了这个异象啊，在异象中呢，这一个哥尼流定睛看他啊，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因为他看见一个使者进来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呼叫他。你看这个哥尼流他的生活，但是神的使者一到就知道他是哥尼流，神知道他啊，才派使者来。然后他就说，主啊什么事？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咒祭这个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每一个祷告是靠着主的名，在主的宝血底下，我们能够达到神面前蒙纪念。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善行是否在神面前蒙纪念呢？若是蒙纪念，那是有福了。保罗说，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是蒙主纪念的。所以求主叫我们都能够做一位是蒙纪念的。然后呢，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所有的善行不要求在人面前蒙纪念，我们要的是在神面前蒙纪念。现在你当打发人往叶婆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敲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啊，你会看见这一个天使就叫哥尼流打发人找叶伯去。然后呢，从该沙利亚到叶伯还有一段路程，然后那个使者到叶伯去就要去邀请西门彼得。那么天使已经告诉那个人说，这一个西门彼得住在哪里？他住在一个海边的一个敲皮匠西门的家里。啊，彼得是住在海边敲皮匠西门的家里，不是住在豪华的住宅。你知道，敲皮匠是补皮鞋的，啊，在这他的家中很多皮革，那个味道难闻呢，因为是皮革，很多皮革。但是西门彼得他无论住在哪里，他都能够不受影响的侍奉神，因为他是操练有术有受苦的心智，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让福音得以广传。他实在是效法耶稣基督啊，效法耶稣基督，活出了美好的榜样，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啊。西门彼得当时的情形，然后天使把这些情形讲完之后向他说话了。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侍候他的一个虔诚的兵来，叫了两个家人，可能家中的仆人，还有常侍候他一个虔诚的兵。请我们特别留意，哥尼流和他全家都敬畏神， 但是连他手下的兵都是虔诚的兵。换句话说，他已经把自己的信仰影响到他的下属，他的兵，他两个家人，就是他的仆人还有他的兵，或者说他两个家人是他的家眷。但无论如何，这里你会看见哥尼流是影响到他，无论是全家敬畏神，包括他手下的兵，都有一个敬虔的兵。这是哥尼流，肯定他有美好的见证。你想，若是他不是有美好的见证，他的下属不会跟他成为敬虔的兵，最多服从他命令，但不会信神嘛。但是因为哥尼流有美好的见证，感动家人，感动这个下属，都一同敬虔度日。第二，哥尼流本身就是敬虔的人，他就能够影响信主的兵啊，信神的兵来成为敬虔。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是生命影响生命，你是敬畏神的人，你就影响别人敬畏神，你是敬虔度日，就影响别人敬虔度日。所以我们在神面前需要有这个榜样，这非常要紧。然后现在啊，你要打发人去，这是天使对他说的。然后到了第七节，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侍候他的一个虔诚的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叶伯去了。打发这三个人往叶伯去了。然后呢，从这里你会看见哥尼流呢，他还是很敬畏神，天使向他启示要他怎么做，他立刻去了。他不会有一个属灵的骄傲，说哎，我是那样的敬虔，我是那样的施舍，我也那样常常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我很了解旧约圣经，所以我不需要别人来施教。没有，天使向他显现，他立刻执行啊。你会看见哥尼流是很顺服神。然后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越在正午啊，就是那些人呢，到了第二天要走了好久的路程，第二天行路将近那城，就是将近叶伯那个城的时候，越在正午，就是中午，这个彼得呢在房顶上去祷告，解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就魂游向外。诶，这里你会看见很奇妙的是，神一面差派天使在异象中向哥尼流启示，叫他差派人去请彼得，另一面神同样在异象中启示彼得，叫他到哥尼流那边去讲道。神两面的工作，为何神在这个时候要用那样大的力气，两面都是异象呢？又要特别给西门彼得有一个异象，因为此时哥尼流是一个意大利人，是一个外邦人，在初期教会的复兴里面，他们以为福音仅仅传给犹太人，即便住在全球各地的犹太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得救，但是还是犹太人，虽然住在全球各地，但是还是犹太人。但此时呢，神的旨意是要他们不仅传给犹太人，又传给外邦人。所以又传给外邦人，这一个传扬给外邦人，就带进了这个圣灵要更强烈的工作，叫彼得能够除去内心的拦阻。因为彼得的观念里面以为福音就是传给犹太人嘛，虽然主耶稣一早就告诉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是包括外邦做主的见证，但是门徒们的观念，由于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以为仅仅犹太人可以得救，所以他们接受了主的使命仅仅是一半，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就在以色列国范围里面，离开以色列国的范围他们好像就不敢了，因为他们的观念受限制，所以很难说把福音传到地极。就像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原文是万国啊，万民族啊，很清楚。但是门徒接受的意思是什么？接受的意思是哦，仅仅以色列国，就是他们内心的怕子影响了他们完成大使命，这是当时期。后来就没有了，后来经过圣灵多方的工作，就像此时哥尼流要得救， 神要发多一点力气，就是特别让彼得看见异象。而这个异象的内容呢，就是第十一节，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追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彼得说，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年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也看见这个异象，而彼得看见这个异象是这个有一块大布从天坠到地上来，里面有地上的四足的爬物啊，飞鸟啊，这个各种的啊，这昆虫啊，走兽啊，啊四足的走兽啊，啊走兽、飞鸟、这个昆虫，这些都是彼得认为是不洁净的食物，是不可做的。但是非常奇妙的，你看见的是，就是说不可吃的，但是神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可以吃。当然，这个意象虽然是借着旧约圣经，神对犹太人啊，神的选民有一个定规，就是有些食物是洁净的食物，有些食物是不洁净的食物，像利未记里面所说的。那么彼得是犹太人，他从小遵守了律法书上所定规，意象中所让他看见那些东西都是不洁净的。若是以这个摩西律法利未记的这个评审来说，都是不洁净的食物。所以彼得说，这些我不可入口，因为我从小都不吃这个不洁净的。但是神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不洁净。神借着这个意象来是告诉彼得，外邦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不洁净的，只有神的选民是分别为圣的。但神告诉他说，你要拿着吃，这是洁净的食物，这是洁净的食物，外邦人是可以得救的。神借着这个意象告诉彼得，福音要传给外邦人，他们是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不洁净的。啊，这是第一，我们看见。然后借着这个意象的启示，叫彼得能够跨越自己内心的帕子。虽然他是使徒，主的使命三番四次告诉他福音要传遍普天之下，但是他一直受犹太人的这个帕子，令到他不敢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主借着异象呢释放他，所以这个属天的看见和启示，叫他从自己里面出来，能够顺服圣灵引导，到哥林流家中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叫外邦人得救。这是第一点。亲爱的弟兄姊妹，对照我们今天自己，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是否有一些传统的帕子？虽然我们都是外邦人，但是我们信主得救了，我们是否有教会历史上2000年里面有很多传统的帕子是圣经所没有的？而那些传统的帕子就锁住我们的观念，以致呢，我们每逢读圣经，明明主很清楚的使命，很清楚的记载，我们好像接受了一部分，过滤了一部分，那个过滤反而是拦阻神的旨意。为何呢？我们反而是看中了圣经某一处的记载的死刑，然后呢忽略了圣经很多大使命，福音广传到普天之下很多的吩咐，我们反而忽略。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的观念都受历史的一些遗传锁在那边，让神的福音不能传遍到普天之下，限制了我们给神使用的度量，也是拦阻了神的工作。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叫我们今天能够每逢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敞开的，顺服圣灵的开启，叫我们的思想进入圣经，圣灵所引导我们应该进入神的思想，啊，不是读到某一处就有一个有色的眼镜把它过滤，仅仅选择性的去接受某一部分的经文，若是这样就限制了圣灵的工作。求主提醒我，免得限制了神大能的工作。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看见这一个当时的西门彼得， 他在异象中所发表的这话也说出了他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人。他说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入过口。即便他此时肚子实在很饿了，异象中看见这些可以宰着吃是他正需要，但他说我不吃，这是不洁净。换句话说，他是严守旧约律法的人，即便饿了也守，也不违背，实在是遵守律法。以他是一个犹太人来说，他这样的遵守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当然在基督里凡物都是洁净的啊，在基督里凡物都是洁净的，不需要再分辨洁净不洁净的事物。但是我们是就事论事，以事论事，就是当时彼得在身为一个犹太人，他从小没有吃不洁净的食物，也说明了他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人。应用在今天，今天我们不是守食物洁净不洁净那些，今天我们的点在这里，就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是否从小啊，或许从得救之后我们就遵守主的启示，得救之后我们就守住主的话语，也就是啊，神要我们遵守的，我们就在主面前有一些最基本的，就是从一些这个舒适的不洁的里面分别出来，就像一些色情的啊、光碟啊、网站啊什么这些不洁的东西，我们分别出来，我们分别为圣，不以那些为食物，为精神食粮，要去绝那些，过陶祖洗业的生活。还有，我们再说这一个西门彼得和哥尼流看见异象，都是在很相同的时候，他们同时看见异象，都在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哥尼流是守着伸出祷告的时候，祷告中神让他看见异象。彼得此时是在海边敲鼻匠西门的家中，在午正的时候他在那边屈膝祷告，他在那边祷告，祷告中焚油向外。所以从这里你都会看见两个人都是祷告，祷告中蒙启示。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很需要做一个祷告的人，一个常常祷告、敬虔祷告，神的启示就会多方的领导我们。当然神启示的方式不一定是用异象，今天新约圣经已经完整了，许多时候神的启示是借着圣灵的感动，或许里面的感觉，或许神话语的引导。多少时候我个人的经历这样，有时圣灵啊，祷告祷告，这个持守着在神面前定时祷告的时候，哎，那一天突然圣灵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我就随着那一个感动去服侍啊，所以工作的门就这样开了。随着那个感动再祷告再祷告，结果圣灵就开了，开了工作的门，很奇妙，主开了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顺服圣灵这个感动，当你顺服圣灵这个感动，你就会经历到圣灵的大能。那么从这里我们也需要看见啊，当你在神面前这个顺服圣灵，但是你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你看哥尼流是一个祷告的人，你看彼得更是一个祷告的人。在彼得身上我们看见一个例子，他肚子饿的时候还在那边祷告。按理来说肚子饿了我们休息了很疲累的，因为彼得当时不是到约伯去旅游退休啊，不是啊，他是周游四方传道，非常疲累，马不停蹄走遍各城各乡，到最后到了约伯这个地方也是传道。到约伯传道之后，后来他在这个西门家中啊，这个补鞋匠西门接纳他，接待他，他就住在他家中。他住在他家中不是休息啊，在那边祷告啊。哦，可见彼得是一个祷告的人，正如他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所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彼得也有空闲时间就是祷告。你会看见在四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常常祷告，但门徒没有什么看见他们祷告，所以门徒写了功课，到了克西马尼园的时候，门徒面对主受难的时候，他们都逃跑，都失败跌倒了。所以到了五旬节之后，你看见门徒们效法主耶稣，我们看见的彼得是常常祷告，这也成为我们侍奉主的人的榜样。今天我们所有侍奉主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的人，在神面前是常常祷告啊，这个常常祷告很要紧啊，并且即便肚子饿的时候祷告再祷告，为着神国度的需要。同时我们也看见一个主的工人，他是攻克己身叫身负主，你看肚子饿了还能够祷告， 许多人一饿就立刻顾到身体的需要，今天顾到这里，明天顾到你，而是忘了神的需要。但是彼得在那边是常常祷告，这个很蒙福啊，常常祷告。然后彼得越在正午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啊，那家里人正预备完。彼得在祷告的时候什么焚油向外，刚才我们说焚油向外意思就是祷告的时候他的灵魂他的暂时好像飘出去，看见了哇，这个天上的异象又回来，后来又回来。然后这个那家的人正预备的时候，彼得就看见了异象。那彼得所看见的这个异象呢，又同时听见有声音吩咐他，这个声音就是主对他的吩咐。他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啊，他说他从来没有入口。然后这声音连续三次吩咐他，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应用在今天在我们个人的经历里面，许多时候我们知道神的救恩是临到普世人，但是可能有些时候我们看见某一些人，你会认为啊，他是犯罪极恶，可能不会得救，很难的，或许说他是很刚硬的，很难得救的，或者说他是很抵挡主的，很难得救的。我们不应该这样，福音是传给普世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沉在罪中的更需要主的拯救，所以我们要在爱里来祷告啊，来与神配合传扬主的福音给他们。还有这里意象中对彼得说你宰了吃，这是什么意思？彼得肚子饿了，他说你宰了吃，换句话说要成为彼得的食物。当然意象中看见不是叫他吃那些的这一个飞鸟啊兽啊昆虫，不是吃那些，但是那些所表征的就是外邦人要得救，哥尼禄的一家要得救，是可以成为彼得的食物。不是说彼得吃他们，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说的就是说这个彼得属灵的粮食是带领人得救。从一面来说，主借这个意象的意思来说，外邦人是神所洁净的，福音可以传给他们，他们可以成为圣洁，他们可以得救，不是我们眼中所想象的不洁净的，不是。这是意象的第一个意思。但第二个意思也让我们看见，在灵意上也让我们看见，这些外邦人的得救，福音的传出去，就成为彼得的食物，叫彼得的心灵得着饱足。虽然彼得外面是饿了，那家的人替他预备物质的食物，但是神让他看见，这些外邦人得救，更是叫你心灵得着饱足。你可以宰了吃，意思说他们是你的食物。这怎么说呢？这灵异的意思呢，是告诉我们一个传扬福音者，他的心灵更是要因传扬福音而得到饱足。当许多人灵魂得救的时候，内心那种的饱足是难以言语的。我个人多年来所经历就是这样啊，无论是大型的布道会，各类型的布道会，数以百计的布道会，这样过往的日子，这样然后带很多人得救，每一次看见这样多人得救，你心灵是很满足。为何？因为神满足，神喜乐，你的心灵就喜乐。即便有时私底下带一个人得救，碰巧某一个机会带来一个计程车司机信主，有时在这个机会又带一个人信主，心灵很喜乐，非常喜乐。为何呢？又带了他们信主了，太奇妙了，就是这样奇妙。所以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在神面前都有这样一个看见，带领他们得救，带领他们信主，这是啊，这个叫我们心灵那个饱足。换句话说，一个不传扬福音的人，他的心灵是饥饿的，心灵不会饱足。虽然你常常为着自己，为着自己属灵上的，但是却不肯顾到别人，你心灵若有所缺。但是你若是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就是不断传福音施舍出去，不断传扬福音给别人，哎，你的心灵快乐饱足了。所以在今天这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两个饱足的例子，一个是哥尼流，他是在物质上不断施舍救济贫穷，他在心灵上不断把爱心传递出去，借着物质传递出去，他 的心灵得饱足，他是一个饱足者，神所看顾的，是一个丰富的人。同时我们看见西门彼得，他是周游四方，不断把福音传出去传出去，神叫他饱足，他是不断给圣灵充满的人。然后他同时又顺服神的意思，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当时他认为不应该传的对象，但是此时他照神心传出去，他是一个给圣灵浇灌饱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无论在爱心的施舍上面，无论是在这个服侍圣徒的上面，或是在广传福音的上面，若是我们肯忠心的为主摆上，我们心灵是得到饱足的。我曾经论到一个专题叫基督徒的食物，神的话是我们的灵粮，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时还有一样的食物。当然我那篇信息讲了很多样的食物，圣经所提到的有一样的食物啊，就是像彼得这里广传福音，就叫我们心灵能够得饱足。许多人他就是不传福音，所以他的心灵得不着饱足，他的心灵得不着饱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是主所爱的，他们是主所要拯救的啊！所以就是叫我们能够切切体贴基督耶稣的心肠。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七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时啊，这个异象看见之后呢，你会看见彼得接着就焚油向外就回来了，他照样能够思想。这让我们看见一个看见异象的人不是一个变成是一个傻瓜，不是，而是什么？他看见异象那一刻钟，他随时一停了异象，他的魂回到身体里面，他的思想能够正常运作，是能够思想那个异象，还能够有记忆，记忆刚才所看见的东西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形。然后呢，他正在猜疑之间，就是在思想，心里在猜疑，就在思想这件事。哥尼流所猜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里，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啊，彼得听见了。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啊，这里你会看见彼得是一个顺服圣灵的。当他还在思想那个意象的时候，范基帕说，他对所看见的意象不会无所谓，不会以为是做长梦无所谓，不会，他是这个对神的启示是反复思想。今天我们对圣经神的启示也应该这样，不是光来到了就放他过去，而是反复思想，对神的话反复思想。当你反复思想的时候，圣灵会进一步的启示，所以此时圣灵进一步启示西门彼得，对他说，有三个人已经来找你了。啊，这是微小的声音，我像这个声音是从里面出来，然后呢这个对他说，你下去，因为是我差他们来叫你去的，叫彼得直接和他们去。啊，圣灵已经在他里面感动了。所以初期教会你会看见使徒们那种圣灵带领是很强烈的。然后这个二十二节，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差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哎，在这里你看见的是这个他论到这个哥尼流虔诚的兵和两个家人，就是家中的仆人，三个人，他论到哥尼流的时候怎么说？说他是个义人，他是个百夫长，是个官，军队中的官，也能够成为义人，可见他是秉公行义，从来没有 欺压百姓，又是广行善事，是个义人。以当时就业的标准，他是行义的人，叫义人。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要活出神的美德，我们因信称义，同时也靠着主活出神的义行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在神的和人的面前是否有义行呢？这也值得我们提醒。还有敬畏神，刚才我们提到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你会看见通国的犹太人都称赞他，可见他的善行不仅是小部分，是影响到整个犹太国了。在那边呢，哇，人人都感动，可能他甚至影响到意大利的一些军兵呢，对善待犹太人啊，用他的影响力。所以这下子呢，通国的人都称赞他，可见他的善行是影响了很多犹太人。这对我们今天来说也在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你今天你的职位是什么，或许你是在政府里面做高级官员的，或许你是做一般官员的，或者你是还在工厂里面做老板的，是在某个公司做总裁的，无论你有再高的职位或是再好的职位，要紧的是在那边荣耀神，在那边多有善心，感动更多的人来归向神。好，这个美好的见证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很要紧，因为这是关系到荣耀神的名。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他就论到哥尼流的这个情形，然后彼得呢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因为当时已经正午了，若是他们要启程呢，要到这个该撒利亚呢，那就变成要过半夜的在路上，那古时半夜在路上是不方便，所以一定要叫他们过夜，过了夜第二天早晨才启程，要走路到该撒利亚是好远，要将近一天的路程，要将近一段很长的路程。从这里你会看见西门彼得那种忠心劳苦，当时他们的传道和我们今天不同，他们许多时候是用走路啊，辛苦啊，我想最多是有马吧，但是多数走路，犹太人是用驴子，但一般是走路，多数都是走路，所以是很辛苦啊。但是彼得周游四方的时候不辞劳苦，并且那种完全像一个活祭献给神，他在海边俏皮匠西门家中仅仅住短短时间而已，就好像退到旷野歇一歇的时候，主已经打发他到该撒利亚去传道，已经打发他把福音传到该撒利亚，并且是传给外邦人，非常的奇妙啊，就是这样的奇妙。你也会看见这个神大大使用彼得，但同时一个给神使用的人是那样的劳苦殷勤，马不停蹄，彼得实在是效法主的脚踪。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也这样，许多时候我们在大忙碌里面刚刚想停一停，忽然间神预备又有一些事工摆在面前，一个需要我们随时就摆上，就像主耶稣曾经带领门徒退到旷野想歇一歇的时候，忽然间四面八方的群众又来了，主耶稣又出去传道给他们，主就是这样给门徒留下榜样。今天我们要忠心于主的托付，在我个人多年的经历也是这样，有时候一段很忙碌的天国合唱侍奉刚刚完了想休息一下，忽然临时主又安排有一个需要在摆在面前，又是为主再摆上吧，虽然肉身有疲累，但是摆上说心灵很喜乐，结果主也保守了身体。我们应该忠心于主的托付。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第23节的下半节，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叶伯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从这里你会看见这个第二天早晨啊，彼得就和他们同去了，但是彼得是带着叶伯的几位弟兄同着他去。换句话说，彼得当时传道的时候到各处都有配搭，他一面是他主要传，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和他在一起做栽培照顾的工作啊，和彼得一起去的。而和他去的几位弟兄一同去的可能是犹太人，这几个人啊，又吃了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可见 行程很久啊，次日早晨往该萨利亚去，到了再第二天才到了该萨利亚，在半路要过一个晚上，很远的路程啊。若是彼得是懒惰的，他一定对主说，主啊，太远了，该萨利亚，并且去是传福音给一个家庭，不是千万人，那好像付了代价与收成不成比例啊。况且是他所不喜欢的，就是说外邦人好像还是不是时候。但是主打发，圣灵打发彼得是立刻去，一点没有犹豫。你会看见彼得实在是主的仆人，完全顺服。走了将一天半的时间才到那个地方，代价很大，但彼得完全忠心，完全顺服。这就是西门彼得在神面前的见证。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啊，你会看见，这里就是哥尼流。哥尼流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从来不是只顾自己的，哇，蒙天使启示，然后就顾着自己一个家庭来听福音就够。不，他是立刻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就是啊，他所认识的朋友还有这个亲属家属，所有的人都来盼望他们都一同蒙福。这是哥尼流。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若是听见福音的好消息，我们应该是把这个好消息传遍我们所认识的，让他们都得救，即便不认识都应该传给他们，就是总是盼望人人都蒙福啊。哥尼流的见证也在激励我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着他，夫妇在他脚前拜他啊，因为哥尼流以为天使所启示的，说要听彼得的话，就以为彼得是哇大凡先知还是什么，就呼呼拜他。彼得拉着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这里你就会看使徒的见证。使徒在传扬神道的时候，常常会面对一个大的试探，这个试探就是有时候靠着神行一个神迹，那些人就把他当成是神明那样，或者有时候天使某一个启示，那些人就会把彼得看成是好像是神的特别使者，这样要来啊拜他。彼得立刻拉他起来说，我也是人。当然古时呢，这个好像啊屈膝，这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礼仪，在亚伯罕时代是，但是在使徒时代这个时候呢，你会看见若是他是带着一个拜的感觉是不可以的。所以彼得立刻阻止说，你起来，我也是人，立刻禁止。这就是西门彼得面对大试探的时候，他在神面前一直守住这个原则。这也是我们主的仆人应该学习，当你的事工蒙祝福，当神重重使用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要更加的谦卑，防范在神的子民当中，神的儿女当中有任何崇拜的心态，这是从撒旦来的。我们要立刻把神的儿女呢带到完全归向神，当拜主我们的神，带到侍奉他。那这是非常要紧，不可中撒旦的诡计。西门彼得就给我们啊留下这个榜样。然后彼得和他说这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啊，可见当时呢不是仅仅几个亲属啊，是好些人，是很多人聚集在他家中。因为哥尼流是百夫长，家庭大，家中大，范围大，可以住，可以聚会很多人，哇，都在那边聚集，可见他们已经召集了很多人聚在那里等候彼得讲道。并且从这里你会看见哥尼流是敬畏神，因为彼得的打扮不是像法利赛人打扮，不是像夫子的打扮，他是一夫跟从耶稣，所以他周游四方传道的时候是很朴素的。你看他没有受过什么高深教义，他到哥尼流面前的时候，哥尼流可能看见他的外表，诶，这好像是一个无学问的小民，这好像是一个这个加利海边的渔夫那种的形象，他能够像我这个啊，他家庭的亲属朋友都是上层阶层的人，这些都是意大利人啊，向他们传讲福音啊。诶，你看见哥尼流敬畏神，他一点不以外貌取人，他顺服神的启示，也相信神的启示，一看见彼得来立刻这样谦卑。从这里事实上我们也看见哥尼流的谦卑，虽然他夫妇拜是绝对错，是不应该，但是说出他的心态是敬畏神。圣经说不可藐视先知的讲论，若是 一个基督徒藐视传道者，藐视先讲，他在神面前已经犯罪了，已经得罪神了，不蒙福。但是这个哥尼流他虽然是敬畏神，在犹太通国的人都尊重他，他一点没有骄傲，一听见彼得讲道是那样的谦卑，预先已经预备好，人已经坐在那里等候听彼得讲道，不以外貌取人，他这个心态好。所以彼得胜过试探，把荣耀归给神，是我们的榜样。哥尼流谦卑，存着谦卑的心要领受彼得所传的福音，这一个也是我们的榜样啊。这方面我们来看，然后呢28节，他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往来，这个是不合理的啊，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属而不洁的。所以你看见西门彼得在这里，他已经明白了异象了。那一个异象乃是告诉他，无论什么人，包括外邦人，都不可看为属而不洁的，他们都是洁的，都是神所要拯救的。原来按律犹太人不和外邦人来往，但是这个时候不同，这个时候不同，这个时候是神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啊。彼得已经明白了这个意思了。然后29节，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迟而来，没有推迟，不推迟而来啊，就不推迟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啊，就再进一步的问了。哥林流说4天啊，这个说前4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特别留意守着伸出的祷告。换句话说，他不是那一天偶尔3点钟的祷告，他是长久守着3点钟的祷告，定时的祷告。今天我们每一天守着定时祷告，就像以神的约会，基督徒应该有守着定时祷告，早晨晚上守定时的祷告，这样定时的祷告蒙神悦纳啊，守着敬虔的生活。特别用这个守字，我很喜欢这个守字，就是你的祷告生活不可给其他事物所摧残，不可给其他事情所代替，一定要守住你与神之间的约会，不可让其他事物来代替，来拆毁你与神之间的这个祷告的生活啊。这个与神的约会你不可受打岔，所以求主提醒我们，叫我们能够守住定时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天使出现，常常是以人的形象出现啊，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啊，天使的衣服会放光，这个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咒祭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啊。哥尼流在神面前这种多年为的神的子民的代祷，他个人的代祷蒙神垂听，他的咒祭蒙纪念，蒙悦纳，有将来的赏赐。所以他很蒙福，他是首先外邦人得救的第一个家庭，最有福的。你当打发人往叶波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敲鼻匠西门的家里。让打发人往约伯去，这样告诉他，所以我就立刻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啊。他说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哥林流就把这个过程告诉彼得了。然后现在我们来到第二段，我们看见彼得怎么回应，怎么传道。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不偏待人啊，不偏待人啊。彼得第一句就觉得神不偏待人，借着这件事，神让彼得看见，无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都是神所要拣选的，都是神所要拯救的。因为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他认为只有犹太人是神拣选，只有以色列人才是神的选民嘛。就业神实在这样说，但是他们却忽略了神借他爱子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就是救恩要临到普天之下，没有犹太人外邦人的分别了啊。所以他看见神不偏袒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也要同样一视同仁，要看见神不偏袒人 啊，我们不要像雅各书那里啊，对有钱人就奉承，对穷人就藐视，这是大大得罪神。我们要无论是有钱人是穷人，一视同仁，也不要特别歧视有钱人，不应该，就是一视同仁。当然我们只寒中善送炭，更是顾念贫穷的，更加倍是顾念贫穷的，顾念有需要的人，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还有很清楚的，就是在传扬福音上面也不应该有偏袒人，不应该觉得啊，这一个啊他是大学生得救之后是建造教会的材料，而这个是文盲，他得救之后还要很多帮助，就反而把力量摆在，不应该这样。神愿意万人得救，在神的救赎里，神不偏待人，任何的人都是神所爱所要拯救的，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保罗说，无论是希利尼人是犹太人是化外人，化外人是文化之外的，在原文是野蛮的，这样的人保罗说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不应该选择性的传福音，我们应该是把福音传遍普天之下，这是神的心意。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在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有人以为哦，那在各种宗教里面只要他行义的就神悦纳，不，这里特别强调的是敬畏主，他是敬畏独一的真神的人，行义的都蒙神悦纳，在各国当中。应用在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无论在哪里，只要我们是敬畏神，活出神的义的，是都蒙神悦纳。当然当时是哥尼流的情形，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这里就是彼得开始传福音了啊，这位全能的神天父他借着耶稣基督，特别解释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他是一开始传福音就见证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因为当时哥尼流他是有旧约的背景，旧约圣经很熟，他已经相信独一的真神，所以彼得开门见山告诉他，神是借着耶稣基督啊，耶稣就是基督啊，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啊，这个和平的福音就是带给人，叫人与神和好，然后呢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就是救恩是先传给犹太人，这话在约翰传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这个传遍了犹太，是从施洗约翰的洗礼开始的，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为何这样说？因为约翰的执事是为耶稣做见证，叫人相信让他在他以后来的，所以约翰的这话已经传遍了犹太地。彼得就以施洗约翰的见证开始讲起，因为这些的背景例子都是当时坐在那边的人都知道的，都听见的。然后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为何说这都是你们知道？因为主耶稣在那三年半的时间呢，哇，他这个圣灵和能力神高没了，主耶稣广行了神迹奇事的异能，叫死人复活，并且广传了神的道。我相信哥尼流和他家那时候知道，只不过他没有机会遇见，他们都知道，所以彼得直接说这是你们知道的。然后彼得就为耶稣做见证了，为拿撒勒人耶稣做见证，见证他就是神所立的基督。他说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周游四方行善事，这里的善事是论到主耶稣周游四方传道，并且医病赶鬼，医治病人，怜悯贫困的，然后就赶出被鬼压制的啊，显出大能。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仅把他挂在木头上杀掉，第三日神叫他从死里显现出来啊，叫他复活显现出来啊，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在这里我们就会看见这个彼得是怎样传扬福音的。他传扬福音第一是论到拿撒勒耶稣他是万有的主，是基督， 然后他是怎么从犹太地传起福音，在以色列地传起周游四方，这一个行道神迹奇事啊，广传神的道，然后显出神的同在和大能，然后他在犹太全地还有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都有这个彼得和使徒们做见证，由我们做见证。彼得就以他是跟随主的那一班人来做见证。然后呢，范启发说，彼得所讲的福音呢，是见证基督，第一是传扬基督，借施洗约翰的见证，还要借自己亲身的见证，在那边见证基督，传扬基督，高举基督。然后又论到十字架的经文啊，这个他们仅把他挂在木头上，这是指犹太人，犹太人反而不信，是把主耶稣挂在木头上杀了，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范启发说，彼得在那边是传扬主耶稣的死而复活的见证，传扬十字架的经文，见证主耶稣已经复活，这是经文的内容，很要紧的经文的内容。然后死而复活之后，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啊。彼得前面是见证主耶稣的生平，然后传扬十字架救恩，接着是见证主耶稣的复活，然后论到主耶稣复活不是给众人看，而是给这些神所拣选的，就是使徒们，他们可以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与他同吃同喝的人。换句话说，彼得和使徒们他们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后曾经和主是同吃同喝，正像主耶稣复活之后对门徒说，那给一块这个烧鱼，比要主耶稣拿去吃了。他们是在主复活之后与主同吃同喝的，彼得这样的描绘是很有力的描绘，证明他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同样也是照着主的大使命，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彼得传扬福音一生就见证复活的基督，是主复活的见证人。今天我们也同样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在全球各地，在各个不同的角落的地方，我们都在那边见证这位复活的基督。他不仅完成十字架救恩，他是复活的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生活侍奉的这个美好见证，都应该是基督复活的见证，我们都来见证传扬基督啊。所以四十二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做啊，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这里就见证了这个主怎么差派他们传福音给普天之下的人，然后又见证耶稣是审判的主，将来要审判普天之下。范启发说，所有不听福音不信耶稣的，将来面对主的审判，他的灵魂就要下地狱。所以彼得在这个短短的传扬里面，很浓缩的把完全的救恩讲明，又把主的审判讲明，又把主的审判讲明。四十三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众先知也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也就是论到不仅门徒做见证，他引用圣经做见证，旧约圣经的众先知已经早就预言基督的十字架救恩，叫凡信耶稣的罪可以得赦免。你看彼得几乎把整个救恩讲得清楚了，但是彼得还要讲下去的时候，是四十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之人的身上，那些奉割礼的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冀。诶，从这里我们能够看见啊，我们先回过头看一看，就是彼得所传讲的福音很有力的证明主耶稣的生平，主耶稣完成了十字架救恩，主耶稣的复活，还有主耶稣差派他们，还有主耶稣将来的审判，很完全的救恩。可惜今天有很多人传扬福音，在布道会传扬福音，可能是讲了很多世纪的东西，但是救恩反而很轻的一句两句就过去了，不敢提。 这叫人信什么呢？求主让我们看，今天我们传扬福音不错，我们针对这个世代人的需要，但是要紧的是针对这些情形拆毁人心中坚固的营垒，是把人带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和他所完成的救恩。所以我们要重点还是要把基督和他十字架救恩传出来。当然论到将来的审判，这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求主叫我们都有这个感觉。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啊，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我们看见的是这个圣灵还不等彼得讲完那篇道，因为圣灵不是在一开始就这样，因为要等彼得把主耶稣的救恩讲清楚。当他把主的死而复活将来的审判都讲完了，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福音，圣灵就充满了，其他不需要再讲了。那我很清楚，不需要等他讲完，其他不需要再讲。这好像在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若是能够把主的死而复活有力的传讲，主将来的审判有关灵魂的就讲清楚的时候，诶，差不多了，圣灵就工作了。当然这也不是千篇一律，这乃是在这让我们看见圣灵降下来还有另一面的含义。是彼得以为我要传，一直在传讲下去的时候，诶，圣灵走在他前面，已经预先降在那些人身上。这对传道者也是信心的考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讲的越多人才会信主，其实人可能从感动听得越久了，反而又那个感动又跌下去了。这是信心的问题啊。当你信靠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讲完就是收网，就是护照，很多人就得救了。所以呢，彼得还在讲的时候，圣灵降下来了，走在他前面，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换句话每一个人。然后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就是犹太人嘛，犹太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换句话说，他们的观念还是以为这些外邦人，这些意大利人的外邦人不会得着圣灵的。哎，没想到彼得还讲他们已经得着圣灵了。但此时他们得着圣灵很特别啊，在前面我们常看见的是啊，按手领受圣灵，但此时不需要按手，或者说有时候受浸完才领受圣灵，只是他们还没有受浸，还没有受浸，甚至他们还没有表示接知信主。当然是其实他们听的时候心已经信耶稣了，已经信了。每一个都是敬虔的人，一听见耶稣是救主神所高牧的基督，他们都信了，内心信了。所以呢，此时圣灵就浇灌在他们身上。这一幕的情形就像起初的使徒时代，起初使徒时代你会看见门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当时他们同心会祷告，圣灵五旬节到浇灌他们。此时外邦人的得救也是彼得还讲到的时候，圣灵浇灌哥尼流和他所有的人。这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圣灵的充满，不一定说啊，领受神不一定说一定要按手才能传递。圣经让我们看见这里是在讲到的时候，圣灵浇灌那批人不一定说要借着按手。所以千万不要把圣灵的传递和充满变成是一个一贯的做法，就是说要一个人替一个人按手，给圣灵充满的按手才能得到，这错了。当你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圣灵已经内住在你的里面，至于圣灵的充满，乃是在个人不同的情形之下，他有一个蒙福的光景，圣灵就充满他。因为此时圣灵充满哥尼流和他所有全家，因为他们原来是一般敬虔，都是一般渴慕等候主的人，一听见主话，他们十分相信主，圣灵充满他们。同时他们的背景是外邦人，神要特别显明外邦人是神所拣选，要让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这一下是一定用圣灵充满下去来印证，叫使徒彼得和其他犹太人都能够有这个看见，福音也可以传给外邦人。好，现在我们再来看怎么样看见他们给圣灵充满呢？第46节说，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那么可见他们所说的方言不是一种舌音，是某一个地方的语言，而当时这些犹太人当中，这些跟彼得去的，或许彼得或许旁边的犹太人，他们也有这个方言的恩赐， 所以他们能够听见，哎，他们讲的方言的内容是称赞神伟大。不然大家都不懂得听，哪里能够说方言的内容是称赞神伟大的？所以可见这个方言是某一个地方的语言，圣灵感动，然后在场的也有懂得方言的人说出他们现在是在讲称赞神伟大，可能彼得就有这个恩赐啊。所以你会看见这个他讲方言的内容是在赞美神，但不要千篇一律话说是给圣灵充满就一定是讲方言。不错，使徒时代有好多次给圣灵充满是讲方言，但也有好多次轮到给圣灵充满，斯蒂凡是大有信心，然后保罗是有鉴别力，给圣灵充满是大有能力，然后给圣灵充满是有啊各种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不要千篇一律法啊，这里就两样都有。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浸呢？你知道若不是圣灵走在前面浇灌这一批人，彼得不敢跨进这一步来替他们受浸，最多带他们信主，不敢给他们施浸。因为彼得若给他们施浸，整个耶路撒冷教会的犹太人那个压力很大，犹太的信徒压力很大。但是圣灵早在前面，彼得看见圣灵浇灌了。因为原来是在撒玛利亚那边的时候，是腓力传道的时候，是他们受浸之后给圣灵充满，但此时是他们还没有受浸，听到的时候圣灵充满他，彼得就可以奉主的名给他们施浸。初期教会常常是一信主就受浸，因为圣灵浇灌，圣灵很强啊，得救的很强。然后呢，彼得就给他们施浸。这个施洗到底是用滴水里还是怎么样？但无论如何，在哥尼流的家中，我相信他大富人家的附近就有一个这个水池啊，或者怎样，就在那一附近就可以施浸了。然后就吩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彼得住的那几天就是向他们讲这个耶稣基督的教训，讲道，几天的初心造就。这也应验了圣经所说的，这个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啊，这个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凡你那这个啊，你开的没有人能管。这个天国钥匙赐给他，实际上是教会，就是这个外邦人的福音和犹太人的福音是五旬节啊。彼得在那边传扬，三千人得救，这好像是开了第一道门。然后这个外邦人得救是哥尼流这个门，彼得也传福音给他们，外邦人先得救，这家人得救开了。不仅这家人，是所有属他的外邦人。所以彼得好像是应验了主所说，拿了天国的钥匙，犹太人外邦人两道的福音的门都开了，主把这个权柄赐给他。那么这也让我们看见的是这个啊，圣灵是走在前面，然后哥尼流和属他的人不仅信主也受浸了，然后一同领受主的道，福音就这样建立啊，这个该撒利亚的教会就给建立。那么这些教会的给建立呢，是更加进一步的，因为这个在前面的第九章三十一节说，那是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但还没有提该撒利亚。此时该撒利亚已经有哥尼流和属他的外邦人聚会，教会在那边建立起来，福音就可以传给更多外邦人。好，请我们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以赐给我们回头亮光，叫我们能够把你的话丰丰富存在心里。主啊，借着哥尼流对你的经历提醒我们，主啊，叫我们能够守住定时的祷告，能够啊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常常让你的爱从我们身上能够流露出去，就是施舍钱财，周济贫困的肢体，或是世上的穷人，也广传你的福音。主啊，叫我们能够有金钱的生活，要影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友，甚至与我们相处的人都能够一同来过金钱的生活，来敬畏神。主啊，叫我们能够有美好的见证啊！主啊，叫现在这时代中，将明光照，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感动我们的同事、同学、同乡、工友都来信靠耶稣。求主也叫我们能够像西门彼得那样，守着敬虔的祷告，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并且顺服圣灵的启示，啊，不辞劳苦的广传福音。 把福音带到各处，并且求主也让我们能看见像西门彼得那样谦卑的、忠心的传扬你的道。啊，这个无论到哪里都是见证基督、高举基督、传扬基督，然后经历圣灵的大能。主啊，求主也让我们看见今天啊，在我们的啊侍奉里，我们何等需要更多的祷告，在祷告中领受你的启示。我们不求外面什么意象，我们求的是你话语的开启，也叫我们能够做一个常常是被主您充满、体贴主的心肠，把福音传到更多未得之地，除去我们心中的帕子，叫我们这些帕子不成我们传福音的拦阻，给都给出去，以致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带到更多未得之地、更需要的人群当中，叫我们能够认识神不偏待人。无论在教会的侍奉、在传扬福音上，我们的尊你伟大，还是把荣耀、爱戴、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但愿你的福音能够传遍普天之下。祷告奉告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